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今天来了一位谘商心理师陈逸柔，逸柔。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陈逸柔，然后我是一名谘商心理师。
对，说到谘商心理师哦，很多人会有一个想法说，谘商心理师应该蛮正向的哦，他应该都没有遇到什么挫折哦，也就是说至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自我消化哦，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今天就是很好奇的，在谘商心理师这个层面呢，来问问。问题来，逸柔，请说。
你说对于我如果自己有情绪的
状
况，对呀、啊，其实大家，我最近其实蛮常被问到，就大家都说，哎，感觉你是谘商心理师，是不是你就承受了非常多的负面的讯息，或是这个工作很辛苦这样？对，的确，大家对于我们的想象好像都会是这样。的确，我们好像也在工作上面必须要先去承受大家的很多疑问或是情绪这样子。但我觉得谘商心理师，我们在成为这个职业以前，我们先是人啦，所以有这些情绪其实也很正常。但是我们只是或许比其他人更知道可以怎么跟这些情绪就是共处这样子。对，因为有情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好像很多人其实不太能接受自己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包括生气啊或者忧郁啊，其实有时候都会蛮常见的这样子。
你刚刚提到的跟情绪共处，我就很好奇了，要怎么和平相处呢？
哦，对，因为像我之前是在身心诊所，然后会是接案这样子。那其实来身心诊所的很多，我们都称为个案，不会一定会称为病人这样子，因为来的人有可能是深受各种问题困扰，因为来看谘商的人其实可以是各种人都可以。假如说，诶，你有婚姻上的问题，你不一定生病啊，对吧？或是你有亲子跟孩子相处的教养问题，你也不一定是生病。所以我们不会称我们来跟我们会谈的人叫做病人，我们会说，哦，你是个案，或是你是跟我来谈的人这样子。对，我们会用这种更中性的方式来跟他讨论。对，那所以说，诶，那来的人其实每个人大家都会有情绪。对，但是情绪其实要做的事情呢，我自己的立场是，我觉得跟情绪真是要共处。对，并不一定是要很大力的去改变它，或是说一定要变得很正向很快乐，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情绪是很深受你的身体机制或是你的大脑所影响的。对，所以有的东西它是可以透过所谓的精神科的药物调节，但它只能可能让你维持在可能平均值，然后可能让你不要这么忧郁，但它不会让你变快乐。对，然后呢，有时候吃这些精神药物，它其实是让你的情绪不要这么低落，但是你反而情绪会变得比较平板。我们所谓的平板是连喜怒哀乐可能都不太有感觉，
就无感的概念。
对对对，就是你的情绪变得很平。对，但是它的药物它没有办法帮你变快乐，它不是快乐药。对，但大家会对精神药物有一些期待。对，但它只是让你拉起来，然后我们通常会需要到吃药物，就是因为已经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例如说你没有办法出门工作，或是你睡不好，或是你就是一直哭泣，你没有办法做你正常日常要做的事情。这种状况的话，精神科的医生可能才会帮你开药这样子。对，
那像谘商心理师是不能挑个案的吗？因为通常你们接个案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背景嘛，一些基本资料嘛，那都是照单全收吗？
其实这也蛮看那个谘商心理师本人的。首先就是我自己蛮想做一个宣导的部分，是因为台湾的话，因为蛮多人会有各种称呼我的职业，例如说心理谘商师，或是所谓的心理咨询师，或是所谓的心理医师，大家蛮喜欢这样称呼我的。但是其实我们的证明叫做谘商心理师。对，然后台湾就是有分成在心理这个治疗方面呢，分成两大类。第一个是所谓的医生，所谓的身心科医生、精神科医生，然后另外一大类就是所谓的心理师。那我们两个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医生他可以开药，但是心理师不能开药。对， 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哦。所以你要看医生的话，或者你要吃药的话，你只能找身心科医师。但是如果你是要走物谈类的，或是你有其他需求，就是比较走心理师这一块这样子。然后我们心理师又分成两大种类，一种是临床心理师，一种是谘商心理师。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临床心理师的话，他会更多跟身心科的医生做配合。那通常呢，他会帮忙做一些心理的测验跟痕迹，例如说我想要知道我的小孩有没有过动的症状，或是说智能方面有没有一些需要去做一些检测。那这个就是临床心理师他们非常专长可以做的一些他们的专业领域这样子。对，那也是跟谘商心理师比较不一样的。那谘商心理师的受训，他比较不会以病理为主，就会不会说以大脑啊、内分泌啊，可能或是一些症状为基础，它可能反映到的是我们对于人怎么看。例如说你的困扰是怎么产生的，那有很多不同的学派嘛，大家很常听到可能弗洛伊德啊，或是阿德勒啊，或是有不同的学派。那你不同的专业学派对于人看问题、看情绪又有不同的观点这样子。
哈哈，
对，所以它分得很多。
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个案？
个案吗？
至今还困扰着你吗？
对，但是因为心理师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不能直接讲个案的讯息，或是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遵守的伦理，就是我们必须要保密。
对对
对，那保密这件事情呢非常重要，就是因为要让来的人他可以非常的安心、可以好好的讲他的困扰，所以不太能够、就是我们不太能够以这个身份去
讲
太多。
对，
但是我能说比较哪一种类型可能会让我比较困扰，或是会让我跟我的价值观比较冲突的，就例如说跟可能性犯罪的这种个案，或是说所谓的他是犯罪人士这样子的个案，有时候他会跟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会冲突。那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正常跟非常常见的，因为大家都会有这个需要，就是大家都可能有来谘商的需要。对，所以就算尽管他是加害人，尽管他是伤害过别人的人，他也可能都有这样的需求跟困扰。那我们身为一个助人者，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调试跟确认自己的价值观怎么样去影响跟这个人的工作，然后怎么样的好好的去接住这些人这样子。对，因为就像刚刚有提到的，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挑个案呢？老实讲我自己的话是不太挑，但是我们会说我们擅长什么样的案、对，因为心理师我们的培训的话我们都会有基本的受训、但是你至于你想要发展什么样的专长，例如说我对于同志文化特别擅长，或是我对于妇女文化，或是我对于中年失忆各种，或是说我对婚姻关系比较有兴趣，那我们会在自己再去做研习或是去做学习这样子。对，所以每个心理师有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专长。对，然后比较不会说是我不能做什么样的个案，或是说我挑个案这个个案我不要，反而会是说我很擅长什么，那你可以把这些案然后派给我，然后我会就是更有系统跟更多的机会去跟这些人工作。
那通常来谘商的这个谘商的人他大部分都什么问题的那个比例会比较高？
比较多，我觉得跟人的问题最多，
人
各种人的问题，例如说从孩子他到从幼稚园的适应，他如何跟其他小朋友的相处，他的适应问题，到从国中高中还有这些青少年还有所谓的跟家人的磨合，然后或是说他怎么样的融入他的交友圈，因为青少年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怎么样交朋友、对，然后你看不同的环境一直转换嘛，我们从国中高中国中高中大学，我们环境在转化，我们会接触到不同的人，接触到不同的人有时候就会需要去不一直调试自己的心情，我要怎么样重新认识新的朋友，我要怎么重新我要怎么继续跟旧的朋友联系，或是说我的情境上的转换，我例如说我大学我可能是离乡背景，我要怎么跟我的爸妈持续的去连结，我要怎么谈恋爱， 然后我要怎么去职场，我要怎么跟老板相处，只要是跟人的问题我觉得都会很多。
所以你諮商过的最小年纪大概是几岁呢？
目前的话大概是小学低年级。
哦，小学的。
对。
然后年纪最大的呢大概
目前大概是大概五十几岁都有
啊。
对，如果是一对一的个案的话。
但是我觉得愿意跟你们谈的人蛮有勇气的，至少他走出来了。
对。
要寻找方法。
对，我每次来到我面前跟我谈的个案，我都会觉得他们超有勇气。
对吗？
我都会先跟他们说，我觉得你很厉害，你今天来到我面前。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心理师的培训，我们也要很知道自己的状态，所以心理师也有时候也会有自己的心理师，这是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要好好的也要保养我们的心嘛，跟我们要很知道自己的状态。所以呢，我自己也当过个案，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啊，当我自己真的要走到一个心理师前面的时候，我也觉得我需要提起很大的勇气，因为要自我探索，要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实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力量。
哇，真的非常大的力量。但是一般人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好像没有办法去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也许跟你讲出来的不是我想的啊。
对，所以也有可能，所以有时候其实心理咨商需要蛮多的时间的。大家会想说，哎，我一个，因为心理咨商其实费用真的不低。对，我们的费用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是自费的医疗这样子，所以费用的话其实都是以千元起跳的。对，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哎，我付这么多钱有用吗？我健保我看医生200块250块，我是不是
CP 值不高？哦，
对，大家会觉得 CP 值不高。但是我就会说，哎，如果我们今天谈的一个议题，假如说是你跟你妈妈的关系，你跟你妈妈的关系你相处了多久，假如说你活到30岁，你跟你妈妈的关系就沉寂了30年，你要我在一个小50分钟以内处理完你跟你妈妈的故事，有可能吗？太难了，
太难了。
对，所以心理咨商是真的非常需要你自己心里做好一个准备。当然你的资源，也就是说你的金钱方面，你也可能也要自己做好一个衡量，就是你到底能花多少成本在上面，因为这也很现实，但是也很重要这样。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说，哦，我来就是要解决问题啊。那你说要让我心理准备，我怎么会知道准备什么呢？
OK， 所以这其实都会一直在过程当中跟心理师一直去讨论我们的目标。对，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需要很明确的讨论，跟就是说我能做到哪里，因为心理师也不可能去答应一个我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例如说我要50分钟直接改变你跟你妈妈的关系，
是
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到，我也会非常坦诚的跟你说明。但是我们可以聚焦在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目标。对，例如说我想要知道我跟我妈妈到底有什么样的相处的脉络，让我会有这样子的心情，然后去帮就是我们一起去走这个过程，需要去整理。但是因为諮商的话，它需要从看见到跟你的内在对话，到最后做出改变，它其实有时候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的，所以它是真的需要蛮长的时间、金钱，还有你的心力的成本这样子。
哇，真的不简单耶。所以每一个个案其实你们都还蛮用心，要花很多心思，有时候要问问你的心理师，或问到前辈们。
对，我们会有持续的去进修，找我们自己的老师，也要自己一直去不断的去精进自己，跟一直很知道自己的状态情绪。因为毕竟我们在心理师以前我们也是人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各种生活上遇到的事情，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伴侣或自己的家庭，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变故，我们就要很知道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跟工作切开这样子。对啊。
好，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叮咛呢？我说的是说，如果当我们心生病而觉得不开心了，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撇步啦，就是比较快速的能够比如说转移环境啊，或是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比较舒压一点。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想要介绍的是，其实在从大概前年开始呢，其实那个所谓的卫福部，他就其实有提出我们所谓的心理支持方案。那之前的话是15到30岁，那从去年到今年底，其实它是变成15到45岁，每个人都有3次免费的心理咨商的机会这样子。对，但是因为刚好今年，我因为 对，刚好就是它是一个年度一年度的计划，那后续有没有这样子的计划不一定，因为我们其实身为心理师我们也在看卫福部的计划目前这些经费啊到底核销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确定这样子、嗯、但是大家都可以持续的去上网找，如果你真的很需要这些心理支持的一个资源的话、嗯、你都可以上网找这样子。对，然后至于是那回到自己心里我们可以多做些什么呢，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有可以信任的人可以好好的抒发，然后可以好好的讲你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要让自己一直去承担很多的情绪，然后不要觉得说好像自己就会好，自己一个人然后凭自己的力量有时候就会想要解决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或许有时候你开口，当你愿意开口跟一个人说的时候，让一个人一起来分担这个重量，你就会开始慢慢的去卸下你肩膀上的石头，会开始感到轻松一点点。那如果你身边的人再没有办法接住你，当然你也可以打张老师这种免费的专线，或是说哎，你有你的一些资源你要来尝试看看做心理咨商，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方法，只要能让自己安心的方法都是好方法。
哇，感谢你今天的分享、嗯、再次谢谢陈逸柔諮商心理师。
好，谢谢大家。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